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，我是主持人心雨。上期节目里，我们为大家介绍了一位南宋时期的好官杨万里，今天我们再来讲讲西汉时清正无私、仁厚爱民的另一位官员黄霸的故事。黄霸是西汉时淮阳阳夏人，他自幼攻读法律之学，修有大志，历任河南太守丞、廷尉正、颍川太守、丞相等。他为官清廉，文治有方，性温良谦虚，识文博广，理事以法律为准，治民以教化为先。汉书《循吏传》中记载，自汉兴，严治民吏，以霸为首。黄霸深受民众的爱戴。汉昭帝时，一些地方官吏多以执法严酷为能，把能吹毛求疵作为衡量能力的标准，而黄霸独以宽和仁厚之名，断案崇尚仁政。他任职河南太守丞，熟人法律条文，处事议政合乎法度，顺应民意，主张实行外宽内明，教化为先，把重点放在防患于未然上。汉宣帝继位后，闻黄霸执法公正，招任廷尉正。在任上，黄霸多次决断疑难案件，朝廷上下都认为判得很公平。汉宣帝下诏表彰他，任命其为颍川太守，并赐其一丈高的车盖，车饰为橘红色，以昭明他有德行。教化为先，黄霸治郡从不轻易使用刑罚，而是尽力实行德教，若有不从的才用刑罚。他多次颁发刑律均告之于民，达到家喻户晓，使犯罪率大大降低。其实汉宣帝勤政爱民，朝廷为改善民生，多次颁布了有关立农惠农的诏书，但是很多地方官吏接到诏书后，自己看看就放下了，不让更多的百姓知道。黄霸到任后，针对百姓对于国家很多政策法令不知晓的情况，在郡中挑选品行好、业务素质高的基层官吏，让他们跑遍郡中大大小小的地方，把朝廷的政策法令传达给百姓，使民众都能了解。同时他还注重听取百姓之声，将民众的建议及时反馈朝廷。他制定了详细的安民条款、条教，即一条一条的教诲，内容包括劝善、止恶、耕作、蚕桑、节约等，百姓生产生活各方面几乎都规定到了，规劝黎民遵章守法，做善事，防奸邪，勤事农桑，节约资财等，设置父老、师帅、武长，拿着推广宣讲，在民间颁布施行，以教化民众。他常深入民间与百姓谈话，从中了解到许多实际情况。他教民以礼义，使人人知善之当为，大力发展学校教育，在全郡聘请有名的贤士，开展德育教化百姓，提高民众素质。他未到任之前，颍川这个地方的偷盗抢劫问题异常严重，人命案时有发生。经过治理，当地面貌焕然一新，兴学之风日盛，人们互相谦让，互相敬爱，民风渐趋淳厚，偷盗抢劫事情越来越少，奸佞之人无处藏身，只得远遁他乡。依法断案，黄霸断案竭力主张德治仁政，反对酷刑，先行教化，后用刑罚。他认为断案必须依据法律条规，必须有证据，不能以个人想象和好恶办案，坚决杜绝冤狱的发生。同时他还坚持从轻处理疑案的原则，对无证据或证据不足 或债无法取证的就从轻发落，释放回家，以观后效。结果解救了许多无辜人的性命，监狱不再人满为患，到衙门来告状喊冤的人也越来越少。他认为，若以教化为先，事先就应该把法令告诉百姓，为官者更要自觉遵守，做出表率。民间皆称赞黄霸持法平和。黄霸不仅安抚平民百姓，也对属吏进行教化，使其明确法律条文，做到依法断案。他把颍川郡20多个县令叫到大堂来，让他们逐个背诵朝廷的新政新法令，会背诵的可以走，不会背诵的留下来读。他说，如果自己连新政新法都不懂，如何去治理百姓，如何公正执法？有一个县令读6条问事时主动认罪。所谓6条问事，是当时监察地方官员的标准，内容包括不许不遵承典制，背公向私，不恤疑案，草率定案，亲于百姓，聚敛为奸，烦扰苛报，为百姓所急等。黄霸令将这6条问事法令张贴在大街小巷，使百姓人人知道，让官吏自觉遵守。郡守官员和20多个县令个个心悦诚服。黄霸对于当地有恃强凌弱、侵略百姓田地或财物的世家豪族，凡证据确凿，都依法让他们将强占所得返还百姓，也有的主动或偷偷地返还强占来的土地等，黄霸也就不再追究。黄霸还派人到邻县和官道上张贴安民告示，号召逃荒在外的农民回乡，凡回家开荒种田者发放粮食、种子，免税免劳役。他同时责令各县县令妥善安置逃荒者，于是外出逃荒的农民纷纷返乡。体恤民生，黄霸深知百姓利益无小事，对于百姓之事，无论巨细，他都会认认真真地办好，就连平民的家常琐事，他也考虑得周到得体。他带领全郡百姓发展农桑，带头脱掉官服官靴，下地拉犁耕地，鼓励农民种树、养猪、养鸡鸭、养桑蚕，积极提倡节俭增财，下令禁止用粮食喂马，把朝廷的休养生息政策逐一落实，使百姓安居乐业。他要求郡内隶属的各个驿馆、乡里治所都要喂养猪鸡，以便赡养鳏寡贫弱的人。得知某乡有孤独老人去世，没有后人来安葬，他就亲自具体安排哪个乡里治所的大木头可以做棺木，哪个驿馆饲养的猪可以用来祭祀等，说得清清楚楚。每次属下的官吏按照他说的去办，都会丝毫不差。黄霸的细心达到如此程度，可谓明察秋毫，吏民都佩服他，称其神明。为了解民情，黄霸经常到各地访查，也常派官员微服私访。一次，他派一位年长廉洁的属吏秘密出行访查，这名属吏依言出发，担心泄露行踪，中途不敢在驿亭住宿，饿了就在路边休息吃饭。这时忽然飞来一只乌鸦，叼走了他手里的干肉。恰巧这时有个百姓要去郡衙说事，看到了这一幕，就对黄霸讲了这事。属吏回来后，黄霸热情地迎上前，笑着说，你实在是非常辛苦，在路上吃饭还被乌鸦抢走了肉。属吏听后大惊，以为黄霸对他外出的所有情况都已知晓，所以对所问的事情丝毫不敢有所隐瞒。黄霸在颍川前后任职8年，实载其以外宽内明，得利民心，颍川夜不闭户，路不拾遗，户口遂增，至为天下第一，并赞其为国家栋梁之才。 是时天下太平，百姓安居，上天自然降下祥瑞，凤凰神雀多次飞及到各郡各封国，而尤以飞及到颍川郡的最多。汉宣帝认为黄霸的制剂是全国最优秀的，下诏褒奖颍川郡守黄霸，能宣明朝廷诏书法令，加强教化，孝子悌弟，真父顺孙日益增多，耕作者相让于田界，赡养孤寡，暂住贫困，监狱八年没有重罪犯，利民向往教化，品行道义兴起，黄霸可称得上是贤人君子了。尚书说，功古大臣贤能啊，其赐爵关内侯，黄金百斤，至中两千担。黄霸把所赐100斤黄金全部捐献给颍川郡修理河道，自己分文不留。而颍川郡孝悌有德性的百姓及乡官中三老、吏田等，皇帝也分别赐给他们爵位及布帛。后来朝廷征召黄霸担任太子太傅丞相。黄霸一生奉公守法，不贪私利，推行善政，勤行教化，成为一代治郡的楷模典范，一直为百姓所传颂。他的儿子黄赏任官都尉，封司侯，孙子黄甫官至卫尉九卿，封中侯。他的子孙官至2000担的有5-6个人，都很贤德，可以说是极善之家必有余庆了。好了，听众朋友，又要跟您说再见了。心语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神传文化节目，下次时间再会。